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称让蒋介石出场，预告升级打击伊朗。
美以联军加大空袭力度，以军说摧毁伊朗控制全国的指挥中心。
伊朗选举最高领袖会议遇袭，库姆专家议会大楼被炸毁。
哈梅内伊被斩首，中国制摄像头成为以色列的情报来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伊朗战争，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国会简报时说，对于伊朗现政权，美国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到几天内让蒋介石出场，暗示美国将扩大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语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关注。卢比奥强调，目前军事行动正按计划推进，甚至提前推进。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空军将摧毁这个恐怖政权，使它丧失威慑力，剥夺它威胁邻国的能力，或躲在后方继续发展核武的野心。针对让蒋介石出场的说法，在美国网络掀起讨论，不少网友一度不解唱所指的是什么。资深媒体人唐浩分析指出，在政治和军事圈内，蒋介石常被用来比喻强硬压倒性的军事行动，典故源自蒋介石领导中国8年抗战的历史形象。他指出，卢比奥突然搬出蒋介石来打击伊朗，但谁都知道伊朗背后的老大哥是中共，而蒋介石在历史上以剿共闻名。不知卢比奥是有意还是无心，但老蒋在此刻跳出来战伊朗，或许意味着世界警察的下一个扫黑目标要轮到北京拱匪了。
周三，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进入了第五天。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已对伊朗德黑兰的巴斯基民兵组织及内部安全指挥中心发动了一系列空袭。这些指挥中心是伊朗政权控制全国的重要中枢。美军也持续打击了伊朗导弹发射装置和军事系统，战事明显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则表示，自上周六以来，美军已动用了超过2000枚弹药，打击了近2000个目标，严重削弱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摧毁伊朗数百枚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机，并击沉了17艘伊朗舰船。目前，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湾已无伊朗军舰活动。他说，我们的进度超前计划，伊朗的打击能力正持续下降。除了首度在实战中使用自杀式攻击无人机之外，美军还首次展示了一款名为精准打击导弹的新型远程武器。以色列军方周二还透露，已摧毁了一处伊朗秘密核武器研发基地。最新的袭击还击毙了多名伊朗军方高官。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对此战充满信心，他说，未来一两天，美军将投入压倒性火力，并指出现在不是伊朗是否倒台，而是何时倒台的问题。川普总统周二受访时表示，伊朗关键军备正在被耗尽，尽管伊朗部队可能会继续发射一段时间的导弹，但他们快用完了，而且他们连发射装置都快没了，因为都正在被摧毁，他们的发射器快用完了。过去72小时内，美以联军已轰炸了伊朗情报机构、指挥控制中心、伊斯兰革命卫队联合司令部、综合防空系统、弹道导弹厂和海军舰艇等目标。美军周二也公布了本次行动中首批4名阵亡官兵的身份。随着战火燃烧，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周二，美以联军上演了一场斩首延伸行动，轰炸了位于伊朗宗教重镇库姆的专家会议大楼。当时高级神职人员正在召开会议，选举新任最高领袖。以色列国防官员证实，遇袭地点是伊朗负责甄选新任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共有88名成员，袭击发生时具体在场人数还不清楚。伊朗媒体也报道，库姆的议会大楼已经被夷为平地，德黑兰原议会旧址建筑当晚也遭到空袭，部分楼体坍塌。 86岁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于上周六被联军斩首，内定的多名接班人也被击杀。以色列这次空袭伊朗最敏感时期，具有相当大的象征意义和心理震慑作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最终是否更换政府取决于伊朗人民，但梅伊正在创造条件。川普当天也发文说，伊朗在失去防空系统和领导层后才寻求对话已经太晚。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舰艇正持续投射火力打击伊朗军事目标。
金融时报援引多名以色列情报官员的说法，披露了这次针对哈梅内伊政权斩首行动背后的情报突破，来自于伊朗长期用于压制民众的城市监控系统。以色列军事情报精英部队8200部队与摩萨德多年前已入侵了德黑兰几乎所有的交通摄像头系统，可清晰地拍摄哈梅内伊保卫部队成员的私家车停放位置，并追踪伊朗高层官员的行踪。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在关键人员情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行动前确认了高层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行动发起之前，以色列还对哈梅内伊官邸附近的巴斯德街周边11座手机基站实施了干扰，阻断可能的预警通道。随后，以色列空军投下精准制导弹药，哈梅内伊官邸在约60秒内被夷为平地。伊朗购买了大量的中国制摄像头，建制网络监控系统，但是这些设备藏有后门，也成为以色列渗透伊朗的入口。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说，如果北京等中国城市的摄像头未来也被黑的话，说不定习近平的行踪就被美国和以色列掌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重塑国际秩序，中共噩梦降临，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愤怒行动，数小时内摧毁了中国支援伊朗的防空系统。美国仍然是全球无人挑战的绝对霸主，使中共鼓吹的多极世界成为了笑话。分析指出，川普自第一任期透过关税战调整全球贸易格局，如今在以军事与战略手段重塑地缘政治秩序。请听报道。
一直以来，中共都鼓吹所谓的多极世界，声称美国与中国都是大国，并动员全球南方结盟挑战美国。但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愤怒行动，数小时之内摧毁了中俄支援伊朗的防空系统。显然，美国仍是全球无人挑战的绝对霸主。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指出，所谓多极世界更像是中共的政治叙事，而非现实格局。中共在伊朗问题上仅止于外交上的口头抗议，并未采取实质行动，显示其全球影响力有限。此刻唯一能决定自身命运的超级大国仍是美国。社交媒体上普遍流传的观点是，中共终究是一只纸老虎，一个乐于通过资源掠夺和债务陷阱外交攫取经济利益的大国，却完全不愿或无力投射硬实力来捍卫其盟友。旅居加拿大的法律学者赖建平表示，只有美国才能够维持世界秩序，改变游戏规则，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重塑世界。中共宣称大国崛起，更多是政治宣传与野心结合。川普政府清醒意识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随着中共的渗透已经成为全球坏玩家逃避处罚的庇护所。过去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解决中共的贸易不公、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变得旷日持久，最后变得不可能。最终，全球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而美国则背负了历史上最高的贸易逆差。美国与伊朗长达47年的外交斡旋，也未能阻止其发展核能力与扶植区域恐怖组织武装。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指出，中共甚至成为伊朗核武与弹道导弹计划的重要外部供应方。 并借此扩展在波斯湾与红海等战略要道的影响力。中东和平的真正威胁并非仅仅来自哈马斯、真主党或任何单一恐怖组织，而是支撑他们的伊朗及背后的中共。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反思过去由基辛格倡导的权力平衡外交思维。研究员史密斯认为，过度强调大国平衡与接触政策，使中共在全球化体系下壮大，同时削弱美国自身利益。川普曾公开批评尼克松与基辛格当年对华开放政策，认为那是重大战略错误。整体而言，从贸易战到中东军事行动，川普政府正以实力重新界定国际规则。观察人士认为，这场秩序重组不仅冲击伊朗，也对长期倡导多极世界的中共形成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伊朗哈梅内伊政权高层被斩首团灭的消息持续震惊北京中南海。知情人透露，中共高层近来密集开会研盘局势，会议中多次提到吸取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尤其正值张友侠、刘振利被抓不久，军心动摇的时刻，高层惧怕民间借机发泄不满情绪，军方借机不听指挥，甚至联想到政权的更替。请听报道。
继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遭生擒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在美以联军空袭中身亡。独裁政权接连发生的溃败事件令中共胆战心惊。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以联军大规模空袭前，中共内部对局势持明显乐观判断，认为美国不会对哈梅内伊实施斩首式打击，导致中共驻伊朗人员撤离部署慢半拍。空袭后，伊朗49名高层当下被集体团灭，震动北京中南海。知情人士透露，北京高层近来密集开会研判局势，会议频率明显增加，相关部门已启动风险排查机制，重点评估伊朗权力结构是否松动，以及对中共多年中东布局的冲击。更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多次提及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历史教训，这种历史类比在内部讨论中并不常见。内部人士透露，中共最高当局已在评估此事可能对体制稳定带来的影响，尤其关注伊朗民间反政府集会所形成的示范效应是否会波及中国社会。中共中宣部已下令密切关注相关舆情动向及军中反应。曾主管意识形态的体制内退休人士邢红兵表示，哈梅内伊之死对中共的心理冲击不亚于近20年来任何冲击共产党内部的重大国际事件，尤其时值张友侠、刘振利被抓不久，军心动摇的时刻，高层惧怕民间借机发泄不满情绪，军方借机不听指挥。多名接近军方的人士称，中共高层已要求各战区提高思想汇报频率，定期上报基层官兵对中东局势的讨论情况，担心他们私下将伊朗局势与国内形势做对比，防止政权更替联想。部分单位还召开封闭会议，由主官逐一询问基层官兵看法，并要求签署承诺书，严禁在四人群组讨论伊朗相关议题，违者按政治纪律处理。自上周六起，中共网信系统已加强对伊朗话题的监控与筛选。分析指出，北京在外交表态上采取谨慎姿态，核心考量仍是政权安全与内部稳定，避免外部变局引发连锁效应。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专家接中共网络安全法多重危害，敦促美国反击。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反对派试图阻止军事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说，川普总统有权对伊朗行动。
美国批评北约不同调，欧洲态度转向，支持美国对伊朗行动。
川普表示，美国将和西班牙断绝贸易关系。
中期选举初选周二开打，全美聚焦川普将为谁背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政府周二派出国家安全核心团队前往国会，力求说服议员支持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共和党领导层对总统的战争权力表示坚定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总统已经拥有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法律授权，驳斥了国会必须重新证实授权的说法。他说，在冲突升级之际，政府的行动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和设施，并暗示川普不会排除进一步军事行动的选项。目前，美军行动以空袭为主，但是否会踏上伊朗领土已成为国会焦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表示，关于是否需要追加战争拨款仍待确定，得看行动持续时间和需求而定。不过，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表示，将推动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川普总统在卷入武装冲突前必须获得国会的同意。但是，部分民主党议员打破党派界限，对川普的军事决策表示认同。路透社报道分析说，反对派试图阻止军事行动，但即便决议案通过，也难以达到推翻总统否决权所需的2/3多数门槛。川普在军事决策上仍然掌握主动权。
随着美以联军持续打击伊朗，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国最初态度保留，表达不满。不过，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一表示，他与欧洲主要领袖通话，大家广泛支持川普总统目前的行动，欧洲将提供必要支援，确保行动顺利进行。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当天曾指出，以色列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对此心怀感激，但一些传统盟友在是否动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缄默不语。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强调必须避免局势升级。英国首相斯塔默与德国总理默茨均表示未参与初始打击，并对冲突扩大表示忧虑。但在伊朗对区域盟友发动无差别导弹报复攻击之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鲁莽报复，并同意和美国合作，协助阻止导弹与无人机威胁。英国的立场转变尤为受到关注。川普总统周一在专访中曾批评斯塔默同意美军使用基地的时间耗时过久。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遭无人机袭击之后，伦敦才批准美军使用相关设施，并派遣台风战机参与拦截。另一方面，西班牙与土耳其则与华府保持距离。西班牙以缺乏联合国授权为由拒绝部分基地用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担忧区域动荡与难民潮风险。北约内部立场分歧使联盟协调面临考验。海格塞斯的前资深顾问富尔彻受访时指出，一个绝对关键的转折点是北约应当团结一致，支持美国的行动，否则将削弱全球赫族恐怖组织的能力。他强调，看看伊朗的恐怖主义和导弹，让欧洲受到的威胁远比美国多得多。这些欧洲盟友应该做得更多，不应只是口头支持，这只是最低标准，他们需要以更多实际的行动来相挺。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由于西班牙拒绝美军使用他们境内的基地执行针对伊朗的实施愤怒行动，美国将切断与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西班牙桑切斯政府此前宣布，不允许美军使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参与打击伊朗。川普展现强硬立场，直言美国拥有想进去就进去基地的权利，认为限制美军行动是对同盟关系的背叛。他表示已经告诉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所有交易。当天，针对伊朗的频繁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川普总统指出， 将为所有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提供合理保费的保险，并强调如果有必要，美军将会尽快开始护送邮轮通过海峡，以期抑制飙升的能源价格。川普说，无论如何，美国将确保全球能源自由流通。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位居世界之首，更多的行动即将到来。此前，至少有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攻击。据多项航运监测数据和新闻报道，目前大约有3200艘各类船只因担心遭到伊朗攻击，滞留在波斯湾及周边水域停止航行，数量极为惊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近50年来最严重的停摆。
周二，德州与北卡州已经提前开放中期选举的投票，受到全美瞩目。外界认为，初选结果将决定川普总统未来2年任期的国会多数党，同时也是衡量川普第二任期选民意向的首个具体指标。德州的参议员初选，虽然共和党有3名候选人参加，但党内领袖警告，德州长期被视为共和党的大本营，但这次有被民主党翻盘的风险。初选结果受到川普总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密切关注。共和党方面，参议员柯宁正面临来自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和众议员亨特的挑战。民主党方面，众议员克罗克特也在跟州众议员塔拉里科争夺民主党提名。如果塔拉里科胜出，共和党参议员柯宁或许最有希望击败他。 Newsmax 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说，川普过去曾支持帕克斯顿，但在初选初期拒绝公开支持他，显示川普的担忧。报道也指出，川普可能会支持柯宁，以巩固共和党选民，避免民主党赢得席位。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2025年假冒和盗版市场恶名单，点名37个线上市场和32个实体市场，说他们涉及或协助大规模商标假冒和版权盗版活动。报告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冒商品来源地，多家中国平台和市场被列名。在线平台方面，淘宝、拼多多、敦煌网和百度网盘被点名。实体市场则包括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深圳华强电子商城、广州金顺服装城、深圳罗湖商业城和辽宁沈阳五爱市场。贸易代表格里尔说，鉴于美国将联合主办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局特别关注假冒商品销售与体育赛事直播盗播问题。他指出，相关活动不仅侵害知识产权，也可能让消费者购买到存在安全隐患的劣质商品，或者在浏览盗版网站时感染恶意软件。报告说，2024财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的侵权商品中，来自中国含香港的货品价值占比将近93%，同时一些假货通过第三国转运。去年7月，洪都拉斯查获超过1.4万双产自中国原拟运往尼加拉瓜的假冒运动鞋，市值约180万美元。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专家界中共网络安全法多重危害，敦促美国反击，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年初，中共宣布修订网络安全法，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及领导力顾问戈登泽尔在最新撰文中指出，此举不仅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或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构成重大风险，也是针对川普总统反对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外国法律政策。戈登泽尔呼吁美国联合盟友做出反击，请听报道。
中共的网络安全法、资料安全法和个人资讯保护法三大工具对资料在地化实施严格限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扩大了中共对外国公司的监管，加强对外国公司资料控制。中共也利用其资料保护法阻碍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权利。 今年年初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更是变本加厉，此前中共当局只能起诉威胁其关键基础设施的海外人士，修订后任何美国公司，包括母公司、云端服务供应商或第三方供应商的海外活动，即使是在中国没有实体公司，只要中共认为危及其网络安全，都可能引发制裁、资产冻结和罚款。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戈登泽尔透露，中共的法律长城对在美国开展业务或与中企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民和公司构成风险。要保护美国公民和企业不受专制权力过度干预，必须应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数据主权法律。戈登泽尔在给福布斯的最新撰文中指出，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确保跨国数据自由流动，反对限制跨国数据流动的外国法律制度。然而，中共数据本地化法令要求，从一国公民或企业收集的数据，或在一国境内收集的数据，只能在该国境内储存和处理。此类法律会分割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赖以发展的全球资料池，要求昂贵的基础设施，法律合规要求极为复杂。文章指出，中共善用网络和技术法律来获取地缘政治影响力，发动全面的法律战。中共建构所谓的法律长城，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目的，通过20多项法律，其中许多具有境外效力，或为中共海外非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戈登泽尔认为，美国应继续发展全球跨国隐私规则论坛，支援全球资料自由流动以及有效的资料保护和隐私保护。美国也应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向各国普及中共技术的风险，提供低成本替代方案，取代中共在海外兜售的压制性技术。为此，美国政府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才能确保美国民众不会落入中共资料主权的陷阱。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家用小电器 ,MetaClay 电饭煲煎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4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Meta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的口感。此外， Meta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Meta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4种烹饪模式，米饭、糙米、炖菜和汤，烹饪时间可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